I'm turning today to Paul'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, chapter 10 and verse 7.
今天请随我翻到保罗书信，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七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七节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？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，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。我们今早的主题是捍卫教会。那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章节似乎艰涩难懂，有些经节更是难以解读。很多人认为这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中最难理解的一段经文，但其实这段经文并没有传言中的那样晦涩难懂，其实是因为翻译的渲染让这些字句有些难懂。这里的译文采取了一个中立的渲染。当我们解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慢慢梳理其中的字句。这是使徒保罗非常典型的书信，他举了很多的例子，但是意思是非常清晰的，我们需要慢慢的梳理。那言归正传，这段的核心主题就是捍卫教会。而紧跟这段经文的是保罗证实自己是蒙召做使徒的，这是从第十一章开始，是一段传奇的自序，我们以后会讲到这里，但是我们今天按着顺序要讲解的经文就是第十章。我们看第七节，你们是看眼前的吗？那我们之前说过，哥林多教会面临的问题，有一个就是他们容许假先知进入了教会，这些假先知来自犹大，很可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。这些人声称自己是认识真正的使徒，我们从其他的经文中也可以知道，有一些假先知说自己亲耳听过基督讲道，也认识基督。这些假先知谎称自己是真教师，但是他们是假教师，他们其实是犹太教徒。他们是一种宗派或者邪教，这些犹太教徒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尾随使徒的脚步，走遍使徒建立的各个教会，意图让这些教会归顺犹太教。他们尤其盯上了使徒保罗还有他的同工。那么这些假先知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使徒离开以后，然后渗透这些新建立的教会。他们会误导人说，信基督是对的，我们也信他，我们也是基督徒，但是你单单信靠基督是不够的，使徒保罗告诉你们要信靠基督，信靠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的罪洒的血，为赎人的罪而死，还有神让人回转的大能才能够得救。其实这些都不够，你还需要遵守犹太人的习俗礼仪才行。那么这些信主的外邦人，他们不了解犹太人，当有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归顺犹太教，要收割礼，要遵守律法书上写的各种仪式，需要完成这些才能得救的时候，这种错误的教导就是当时教会败坏的根源。当时的哥林多人，他们并没有警惕，反而容许这些假先知进入教会，甚至几乎占领了教会。这些假先知非常精明，大多数是为了赚钱。他们能言善辩，常常妙语连珠，讲的故事也引人入胜。他们看似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，但是呢，这些假先知把真正的信仰掺水，让信心变得模糊，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轻松容易。我猜他们会说，你不用经常来教会，你也不用参加祷告会之类的这些话。这些假先知把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轻松，说你可以继续出入那些拜偶像的公会，那如果你没有失业，那你就要给我们捐钱供我们， 所以他们把基督教信仰掺水弱化了，最后什么信仰都不存在了，而这些哥林多人却被他们蒙蔽，跟着他们。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是使徒保罗建立起来的，其中也有非常多真正的信徒，但是管理教会的人似乎过于松懈了，所以在第七节中，使徒质问他们说，你们是看眼前的吗？你们真的如此肤浅，什么都不过问，就容许这些假先知进来吗？他们说他们来自犹大，你就以为好吗？他们说我们是基督徒，你就信吗？你就这样轻信他人吗？说什么就信，什么都不分辨吗？当这些假先知使用一些词汇，说得救、归信、悔改之类的话，你就真信吗？你从来都没有仔细地分辨过他们的话。所以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他们从不细问，他们从没有问说你是怎么认识基督的，告诉我们你的见证，你有没有经历过悔罪，你有没有认识到自己需要神的赦免，你是否唯独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死，就是唯一得赦免的途径呢？像那一位诗人写的，我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，只能紧紧地抓住你的十字架。哥林多人没有问过这些问题，他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。我想起过去，当我还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刚信主，去的教会也是属于浸信会联盟的。当时这个浸信会联盟早就偏离了真理，在很多年前，只有一小部分教会，非常小的一部分人，真正相信圣经，相信十字架，还有那些信心的基础教义。当时我去的教会就相信这些，但是呢，他们的态度却非常的开放。我还记得当时教会的秘书，他在讲台上读通知，这个通知是要派几个代表去参加浸信会联盟的年会，但是他们敬爱的联盟在神学教义上不是一般的混乱，领导联盟的人不再有信仰，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也不信救恩是凭着信心还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所以这个敬爱的联盟早就走偏了。他们其实是应该捍卫信心的，但是多数人都无所谓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女士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过的话，当时有个外来的讲师来给年轻人讲道，这个讲师完全就是在强词夺理，他似乎什么都不信。然后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，这个年长一点的女士就对我们说，哦，这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个讲师是浸信会联盟神学院培训出来的人。其实这正是问题的根源，因为假的教导和自由派神学正是从这些神学院出来的，但是多数听众浑然不觉。所以当你读到这封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你应该可以看到历史在重演。所以那些教会最后被自由派神学完全吞食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当时的哥林多人也是一样的，你们是看眼前的吗？你从不问他们深刻的问题，你也不查验他们的教义，对于这些人的信仰你也没有去了解，你甚至连他们的见证都没有听过。如果你做了这些，你就会知道这些人完全不认基督，也完全不相信基督的死，更不相信基督就是神的儿子，是从天上的荣耀降世为人，代替罪人死了，唯独信靠基督才能得救，而这些人完全不相信这些真理。我还记得在服役期间，我去过一些教会，听过这些自由派的牧师他们的讲道，他们用的词汇都很恰当，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提悔改归信，他们会使用各种和福音相关的词汇，但是完全扭曲了这些词的意思。我记得有一位年老忠心的牧师曾经对我说过，他说，你可以从这些人避开不提的话中辨别哪些牧师是自由派的，是没有真正信仰的人。这些用的词不是关键，而是他不肯说的话，不肯触及的主题。 暴露了他们。我发现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所以你再看第七节，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这里保罗指的是那些假先知，他要再想想。如果你只是认为自己是基督徒，这不能证明什么，你要拿出证据来。你有没有得到新的生命？你曾经视若珍宝的罪有没有成为你的敌人？你有没有为了圣洁征战？你顺服主吗？你会读圣经，会向主祷告，会倚靠他吗？悔改归信的标记你都有吗？这就是使徒在第七节说的意思。那再看第八节，主赐给我们权柄。使徒保罗是一位使徒，是复活后的主亲自召唤并派遣的使徒。那使徒指的是谁呢？指的是在最初建立教会的时候，神派遣的特殊的信使，他们曾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除了犹大，其他的人全部都成为了使徒。还有一个是众使徒后来又选出的一个使徒，最后就是使徒保罗了。众使徒都是由神启示的。那我上周也提到过，使徒只有那一代人，当时只有使徒可以行神迹，做很多的奇事，他们是由神认证过的，证实过的。那么使徒的职责是什么？为什么需要使徒呢？因为神当时正在启示圣经，新约还未完成，有很多是通过使徒写下的，他们是被神启示的人，所以神让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，从而证实他们的身份。在新约时期，其他先知写的新约经文也需要经过使徒的认证，所有的都需要众使徒的认证才可以，所以这是使徒的职分之一，要完成新约圣经，就是神的启示。同时使徒也成为了我们的模范，神让使徒做的事是接下来的教会要延续下来的职分。使徒的榜样还有教会的模式，这些都是需要延续下来的。使徒也为复活的主做见证，他们全都亲眼见过复活后的主，大多数使徒都为主的缘故殉道了。这就是使徒，他们是最初引导教会的人，也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们。使徒是特殊的，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使徒保罗在第八节说，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。在这里这个夸口不是贬义词，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，虽然使徒的名分是可以让我夸口的，但是我不愿意多提自己是使徒，我不想让你以为我是仗着使徒的权柄，所以我不怎么提到这一层身份，但是我现在要提，因为这些假先知对此提出了异议。虽然使徒不愿意这么做，但是他不愿意让人以为他仗着使徒的名分威慑操纵众人，所以使徒想让人知道他是来帮助他们的，来兼顾他们信心的。所以在第九节他说，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。使徒更愿意用弟兄的身份劝解他们，而不是用使徒的身份去命令他们。但是这些假先知却批判使徒，在第十节，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，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，言语粗俗的。这就是他们批评使徒的话，但是大部分却是谎话。使徒保罗确实不魁梧，他讲道也用人容易懂的话，他并没有去模仿希腊演讲的技巧，所以那些假先知瞧不起他。在十一节使徒说，这等人当想，指的是假先知，他们当想我们信上的言语如何，就是清晰说明的这些教义，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形式也必如何。我们会对教会说，要将这些异端邪说，还有这些假先知都驱逐出去。在第十二节，这里使徒保罗的语气有一点点讽刺，但他还是非常温和的。他说，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我们不敢效仿他们，或者与这些自荐的人同列相比。这里的渲染有一点复杂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这句非常巧妙地否认了他们，这些假先知其实非常的愚昧。这些假先知，首先他们是自荐的，他们说我们是伟大的人，就是你们等的那些人，我们的身份确凿，我们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，我们很善于辩论。这些难道不会让你想起一些人吗？当你打开电视，换到宗教频道，当然我不建议你去看这些，因为那里的人常常装模作样，说自己多么的有天赋，互相吹捧，他们有自己的评论学家，自己在上面就像表演一样，在表彰自己，为了赢得人的赞扬和掌声。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们不是传讲真道的，他们是伪装的，他们并不是真正信主的人。这段经文的语言虽然有些复杂，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提到的问题，现今社会中也正在重演。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，不能像他们那样吹捧自己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他们彼此排位，互相吹捧，他们用人的标准来衡量，说这人的演讲太精彩了，他唱歌真好听，他谱的音乐太美了，快鼓掌，这个人太棒了。那现代的灵恩派还有流行敬拜一派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当你读了使徒保罗的书信，你就能分辨出这些人是多么的虚假，他们是属血气的，是属世界的，是像曾经在哥林多的假先知一样，他们是演出来的，他们为了赢得人的称赞。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我们要领会这句话的深意，这些假先知非常的愚昧。在这封书信里，这是一句坚定的否认，这些假先知没有智慧可言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，他们只是在暴露自己的虚假和浅薄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十三节，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。这一节我必须细细解释给你听，它没有听起来的那么复杂，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在英文的 KJV 译本里，包括很多现代的译者也采用了同样的立场，这些译者不想解读这一段，他们是很本分很优秀的译者，但是在那个年代，这段经文的含义饱受争论，所以这些译者采用了很中立的翻译，导致我们有一点难以读懂。这里说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，在我们的分外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管在我们领地以外的事情，在我们界限以外的事。那举个例子，就像古时候的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当他们分割领地的时候，他们的各个支派都有自己的一块地。那么这些人坚持说，在这里保罗是在打比方，意思是我们不会干涉在我们领地以外的事情，在我们界限以外的事情。但是还有一些人持有非常不同的一个看法，那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，这也是传统的解释。这段经文是一个比喻，是关于当时在哥林多的运动会，在那个时候比奥运会更有名。在这个运动会上，赛跑的人会有跑道， 那这个跑道系统源自希腊，这些跑道被称为 phen，这些跑道都是经过测量的。那么，使徒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指，基督徒要在自己的跑道上跑，不要越出界。那么，英文的 KJV 版本的译者非常的小心，因为有争议，所以他们没有直言这个词到底应该是领地的意思还是跑道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如果你选择任何一个词，这一段的意思也会变得非常清晰。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我们不愿分外夸口，去炫耀或者追寻在我们分外的荣誉。神已经给我们划分了界限，我们也要遵守规定。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用到了同样的比喻，说我们奔跑也要遵守神的规则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，在我们跑道以外的，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使命。使徒还有其他的牧师，他们当时的使命是要向西走，去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传讲福音。使徒说，我们的使命是要传福音给外邦人，这就是划给我们的界限。每一个基督徒要按照神划分给他的界限奔跑，而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。那在这个阶段，哥林多是属于外邦的，是在最西边。使徒说，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是我们的界限，是我们要持守的。那这些假先知，他们不是神召唤的，他们甚至都没有得救，他们不知道真理，只是在引起混乱。这些假先知在你们中间做什么呢？他们讲的是另外的福音，你们不应该接纳他们，他们在我们的界限里。这个教会是我们的任务界限以内的，是属于基督的教会，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。这个教会传讲的是真理，所以这些假先知越界了，他们不属于这里。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。这样一解释，你就很容易明白了。那第七节，我们不愿夸口，去追求在我们职分以外的事情。现今社会也有很多是这样的，有很多新的教会出现，也许开始用意是好的，他们选一个名字，自称是福音教会，但是他们却把基督徒的信心掺了很多的水分，有些在星期天只有一场聚会，然后加上几场短暂的圣经学习，他们甚至把场所定在酒吧里，或者是其他让人放松娱乐的地方。他们的宗旨就是吃喝玩乐，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上的流行，还有属世的东西。他们只想要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所以他们稀释了信仰，让一切变得轻松容易，以此来吸引年轻人。那这些人已经越界了，他们不服从神的规定，就是传讲圣经、举行祷告会、求神在人的心中动工，按着新约的教导去传福音。那这些人也许是基督徒，有些人他们自己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，认为这样做更好，但是一个基督徒的职责就是顺服神，按着神的旨意行事，在神规定的界限里奔跑。当你明白这些，你就明白使徒保罗在这一段他说的主旨了。十四节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，直译就是这一亩三分地。我们现在当然因为瘟疫，我们知道要保持距离，但是这里说的是我们的界限。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。十五节，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，就是在我们使命以外的事，在我们界限以外的， 我们不会抢夺干涉其他人的劳碌，我们的指望不是某一天回到教会然后去夸耀我们的成果，我们的指望乃是有一天因为你们回转归信，你们会向他人去做见证，让福音传遍外邦。十五节，但指望给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。使徒的祷告就是这些哥林多人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会让人归信。十六节，让使徒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，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记着他现成的事夸口，这里指践踏别人的劳动成果。然后十七节，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新的主题了，这一节十分震撼。但夸口的，你的指望，你所引以为荣的，但夸口的，当指着主夸口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了同样的话，这是在引用耶利米书第九章，这里说，但夸口的，那你有野心吗？你渴望的是什么？你引以为荣的是什么？但夸口的，当指着主夸口。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就是神还有他的荣耀。教会增长了吗？今天的教会坐满了吗？这是谁做的呢？是主做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占为己有，就是冒犯神了。如果有人得救了，这是谁做的呢？这个见证的荣耀该归给谁呢？帮助他的人，还是他听的那场讲道？都不是，是主让这个人悔改归信的。所以，但夸口的，当指着主夸口。电视上常播的那些宗教栏目又一次揭示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究竟是谁得了荣耀呢？是那些在台上表演的人，是他们得到了人的赞扬。但夸口的，当指着主夸口。当你和我受到诱惑的时候，让我们把这些荣耀占为己有，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把荣耀重新归给主，指着他夸口，将一切的赞美归给他。十八节，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这是指蒙神的悦纳。然后我们要开始总结了，最后一点，这在十一章中也有提，我们这里就是要知道撒旦的诡计，他的狡诈。魔鬼的目的就是要摧毁基督的教会。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。使徒保罗说，我接下来要说到作为使徒的职分，我会证明我作为使徒的权柄，虽然我不情愿这样做。原因他说明了，这是在第二节，他说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我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强烈。希腊原文的词根是火热，我对你们的感情是火热的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。你被人偷走，就像从丈夫那里偷走他的妻子一样。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你已经许配给他了。现在就差婚礼了。那么婚礼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我们抵达天国的时候。我们的悔改归信就是我们与基督的约定，我们已经许配给他了，在等待最后的婚礼。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说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但是途中出现了意外，有人来试图破坏这段宝贵的关系。那么在第三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 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这是魔鬼的诡计。纯一清洁的心是在基督里的，这里是指一心一意全心的。你的盼望就是未来和基督在一起，要爱他，侍奉他，对他忠诚，无二心，在你的界限里奔跑，顺服主，直到那一天。在第四节，这里说，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，他们所传的耶稣基督是有瑕疵，会犯错的，是不完全的，说耶稣基督没有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说耶稣基督没有真正从死里复活，说他只是一个人，不是神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接受那在人心中默默做工的圣灵，是害羞的灵。当然，圣灵他并不是害羞的，他是非常的温柔，圣灵他不会侵犯。但是这些假先知说，你们需要领受另外一个灵，这个灵会让你们欢歌起舞，让你们喜爱热闹。我们相信另外一个灵，这个灵可以行神迹奇事。但是使徒却说，或者你们受另一个灵，不是新约圣经的灵，这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因为在你们心中的圣灵会提醒你们去追求公义和圣洁。然后使徒在这里说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就是在凭信称义以外的福音，他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，这是保罗的讽刺，他说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，换句话说，你们轻易接受他，这就是你们做的事，你们落入了这个陷阱。撒旦让人带着另一个福音，另一个圣灵，另一个基督进入你们当中，你们竟然容让他，而且毫无抵抗地接纳了这些，你们没有抵挡他。就像我小时候去过的那所教会一样，教会虽然依旧在传讲福音，但是当那些自由派神学主义的人来讲道的时候，这些人甚至都不是信徒，而教会却听他们说话，就像听自己牧师的话一样。然后会众会说，哦，但是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呀，所以你们容让他，使徒保罗说，你们变得太懒散，太令人失望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些话虽然不是针对你的，但是我们要谨慎，不要变成这样。这一段经文虽然乍一看很难懂，但是他教导我们要捍卫教会，要警醒，要有洞察力，因为福音极其宝贵，基督也极其宝贵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捍卫自己的信仰。